这侯庄恐怕交不了差，找个替死鬼，不然的话把这个情报给杨国忠，非遭到处分不可。这回我把这人给您送去，不信您亲自去问，哎，或许还有用。而且他们这些事儿暂且不提，话分两头再说。安禄山散会之后，他把高尚留到身边了，因为他进京得高尚陪着他去。这高尚是长书记官，那肚子这大的最多。两个人精心部署，把可能发生的事都估计到了。如果出现这种事应该怎么办？出现那种情况应当怎么应付？此外，两个人还制定个路线图，咱们走哪条道比较平安，如果发生万一，哪块派兵接应咱们。他们俩正商议着呢，门一开进来一个人，高尚借灯光一看，非是旁人，正是安禄山的养子孙孝哲。这孙孝哲呀，身体并不十分强壮，面黄肌瘦，长得细高挑跟馅黄瓜似的，但长得还不丑。但这个人作战可挺勇敢，不然的话安禄山能收他做养子吗？可孙孝哲进来也不说话，在旁边一站。这高尚高先生本能就引起一种反感和恶心。那位说为什么呢？原来这个安禄山呢，别看他指挥千军万马，他是个著名的色鬼，见着有姿色的女人他就迈不动步。别看他不是皇上，被他玩弄的女人何止千万呢？就拿这个大都督府来说，没有3000粉黛，也有800呀。这个孙孝哲他娘，就是孙母，长得比较标致，在几年前带着孙孝哲逃难，逃到熊武城。你别看孙孝哲有能耐，未遇其主，空有一身本事，没地方施展，就随着他娘东跑西颠，靠着这把力气打柴维持生活。后来被安禄山发现了，安禄山一看，哟，这女人长得挺标致啊，就这样把孙母就给收养在府里了。孙家母子一步登天呐，有打一个要饭的穿上锦衣，吃上玉食，使奴换婢享了福了。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安禄山就爱这个孙母，不亚于唐玄宗爱杨贵妃。自从得了孙母之后，他们二人是形影不离，这孙母说什么话安禄山都听。可这孙孝哲借着他母亲的光也是步步高升，何况这人本身又有能耐，因此现在当了一名大将。方才咱说了，安禄山这次进京让他亲儿子安庆绪总统三镇人马，让孙孝哲当副手，压盖了其他大将。从这一点您就知道孙孝哲在安禄山的心目之中占的地位是何等重要。但这件事都知道，人们瞧不起孙孝哲，这些人背后就瞎讲究，你他妈有什么能耐，年纪轻轻当了大官了，你还不是靠你母亲的脸子吗？你那老娘陪着大都督睡觉把他伺候高兴了，你也随着跟着长了脾气了，你算他妈个什么东西？你跟这哥们能比吗？这人们是一刀一枪砍出来的，是身上的疤了换来的功名。 你可就不同了，大伙儿背后都瞧不起，这是一。另外，安禄山每次出门必须得上孙母家宅子去住去，两个人得热乎个三两天，然后才舍得走。可每次呢，都是孙孝哲替他母亲来请安禄山。这高尚为什么有反感？一看孙孝哲这一露面就明白了，你娘那都准备好了，又叫你来牵线来了，他妈三八东西真掉价。所以高尚就感到恶心，他也发现安禄山不管多忙的军国大事，一